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睡得好吗？在祷告山很好睡哈，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杂音，就是很安静啊，很安静，让我们能够有很好的休息，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圣经里面说，神所爱的必安然入睡。阿门。你圣灵做引导，引领我们，是吧？我们向你祷告，你要来听我们祷告，是吧？当我们向你求告的时候，主啊，你就引领我们，主啊，使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说我们感谢你，爱你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需要，主啊，你亲自来赏赐我们，主啊，你亲自来帮扶我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打开我们的课本，第七页。今天我们要上第三课，第三课是整个内在医治的核心。昨天我们提到的内在医治的根基，那么今天早晨这个课程非常的重要啊，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你接下来的每一个课程跟这个都有关系。假如你这个没有学好，其他就很困难。做个简单的比喻，好像我们小学二三年级学九九乘法表，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很认真的去背啊，直到你会了。为什么？接下来的数学每一题跟这个都有关，对不对？意思就是这样的。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晋升一个进度，这个内在意志的核心啊，你知道核心就是关键的意思。再直接的说，你得医治的关键就是饶恕。哈利路亚。事实上我们有没有得医治跟这个实在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生病就是因为他不饶恕，但是实在有很多的情况跟不饶恕是有关的。那么在今天早晨我们就要来分享这个信息。那么我们先来看在圣经中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的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就是诗篇五十一篇的作者，他是谁？大卫，对不对？大卫的诗篇五十一篇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认罪的诗篇。各位，如果我们再更深的来思想大卫当时候的情景，他是一国的王，他能够谦卑到一个程度，把他所犯的罪向他的百姓来承认，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不但承认，他不是说你们听一次就从此忘记了吧，没有，做成诗歌吧，大家唱，你看唱到今天，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种真诚的一种忧伤痛悔认罪悔改的心，是神要我们学习的。那么当我们提到大卫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另外一个人是跟大卫很有关系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亚西多福，可能你认识，可能你不太清楚。那么亚西多福是谁呢？啊，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23章34节，撒母耳记下23章34节，后面的这个这一行的最后的一个人亚西多福啊，提到了这个名字了啊。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我们就单单看这一处34节的后面的地方，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那么从这个关系里呢，我们知道亚西多福这个人有一个儿子叫以莲。我不知道以莲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哈，有没有听过他？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11章。啊，这一章翻过来各位就很清楚了，是大卫犯罪的一个记载。我们常常要求一个人完美，或者我们自己完美，就巴不得大卫没有犯这件事情该多好，他不是非常完全吗？ 神不是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吗？因为合神心意的人怎么会有这个污点，觉得非常可惜。在我们的整个成长的生命的过程中，可能你回首一望的时候，你会有觉得很多的遗憾，唉，早知道，有没有这种的遗憾叹息，甚至有的人更就是说更激烈的就是痛苦，想到那个记忆就很痛苦，或者是什么心碎了，想到你那个过程的时候流泪心碎了，巴不得没有那段过去啊。当我们跟一些人祷告的时候，他们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心情，我巴不得我没有那一段过去该多好啊。可是这件事情它已经发生了，那么走到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面对过去曾经有过的这种遗憾、痛苦、伤痕、伤心？同时面对今天的我们，我们如何战胜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我想内在意志很能够帮助我们这样的来过一个得胜而且是成圣的生活。那么我们看见了大卫在十一章的地方，他犯了一个罪，就是淫乱的罪。那么在第三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跟他犯罪的对方是谁呢？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巴士巴。好，第三节很清楚的看见以莲两个字。好，从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亚西多福是巴士巴的祖父。好，这个关系我们有了，我们再回到大卫跟亚西多福。当大卫还没有犯罪之前，他跟亚西多福的关系是什么？在圣经中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记载亚西多福，提到他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人，他的谋略智慧几乎人家问他好像问神一样，你知道多么有智慧。在你的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智慧的人？你问他好像问神一样，他回答就好像很贴切，就是在你的心中你会说阿们，这是真的。哎，亚西多福的光景，他是一个非常的有智慧有谋略的人，所以大卫得着他成为大卫非常好的帮助。今天我们的李总统也好，这个一些的很重要的领导者在教会中，他们都需要很重要的这些有谋略的人成为他的参谋。那么如果你有这些好的谋略的人成为参谋的人，你一定很通达的。那么大卫他在位的时候啊，他得着这样的一个参谋。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人的智慧好像人家问他好像问神一样，这个大卫跟他的关系这个一定非常紧密，非常紧密。因为他们有太多事情要商量了，他们可能常常一同坐席吃饭谈话，一起行走啊，一起啊做很多的事，因为大小事情都要商量。如此我们可以知道大卫跟亚西多福是非常好的朋友。昨天我们提到大卫跟约拿丹是盟友，那么亚西多福跟大卫之间呢是一种王跟王的一个参谋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同工的关系，而且是非常密切。那么亚西多福也竭力的帮助大卫，但是当十一章这个罪开始以后，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非常清楚的记载，亚西多福就叛逆了大卫。他叛逆大卫，他做什么呢？他竟然去附和亚沙龙。亚沙龙是谁？大卫的儿子。哇，这个是让大卫最痛心的一件事情，没有比自己亲生儿子来叛逆你更痛苦的了。我发觉有时候神也让我们学一些功课啊，有些人已经 为人父母了，甚至成为祖父母了，他要跟他的儿子学功课，因为别人制服不了他，他的儿子可以制服他，学一些的功课。这个大卫在这个过犯中，我们看见好像那个罪有一种追讨的一种情况一样，所以从此以后圣经里面说大卫的家里面什么刀剑都不离开他，他非常的痛苦。他在年少时候是被这个扫罗王追杀，他学了很多的功课，但是我们看到他年少的时候他通过了，他通过了，特别是在那个他最可以把扫罗王擒拿杀害的那个机会的时候，他说不可以伤害神的受膏者。他只是做一件事情，拿刀子把他的衣襟割下来，他就觉得哇，我这样子做是不是得罪神呢？他想做这件事情是告诉扫罗一件事情，证明一件事情，说我的主人啊，我的王啊，我可以那样做，但是我没有，我不敢，因为我敬重你是神的受膏者。你看见大卫他有非常好的品格，一个属灵的品质，所以神高他为王是不是随便的，不是随便的。那么神高他的时候不是立刻他成为王，这个神的应许是经过试验。大卫大可以说神已经高我了，你听你一脚你下去吧。大卫不用自己任何的一个方法，他等候神。他在年少的时候他得胜了，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当他成为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松懈。你知道很多人他已经属灵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已经得着了一些的尊荣，一些的肯定以后，很可能有一个危机，就是一个属灵的松懈。你我都有的，也许你过去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早上几点起来又如何，又很会进食，又很会通宵，哇，那个附带价你都做了，可到达某一个程度，也许就是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一种危机带来一种属灵的松懈。你知道吗？属灵的松懈也是一个罪，因为神说我们不冷不热，他从我们的口，他从他的口中把我们吐掉了。那么大卫属灵松懈到一个程度，他睡到什么时候啊？睡到日头偏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过去他的诗篇说，神啊，早晨我要警醒早晨我要向你这个呼吁早晨琴瑟啊，你要早起。哇，那个时候那种属灵亮的复兴的光景，在这个时候看不见了，他在日头平息的时候才起床。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种属灵的松弛，属灵的松弛。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罪就埋伏了，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个试探。好，当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临到了这个大卫，大卫也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我们都刚才已经提到诗篇的51篇。那么现在提到的就是说，亚西多福就是在大卫犯罪这件事情上开始跟大卫有了意见，他越看大卫就越不顺眼，因为他实在很了解大卫的所作所为。意思就是说，你第一个你就把我的孙女抢走了，第二你把我的孙女去杀害了，这两个大罪啊，在亚西多福的眼中是逃不过的。你休想用借刀杀人的方法瞒过别人，可瞒不过我。因为亚西多福是一个谋略者，他一看他就知道了，所以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恨，他心里非常的不平衡。不平衡到一个程度，他就去帮助大卫的儿子，明明大卫的儿子那样的做是不对的，他去帮助他。帮助他到什么程度呢？他给亚沙罗出了一些计谋，那些计谋都是让大卫非常羞耻的。比方说他告诉亚沙罗说，你可以在这个屋顶上在所有的这个百姓的面前做一件事情，跟你父亲的嫔妃同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那么这个亚西多福出了一些的计谋，这些的计谋其实的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恨死大卫了，容我亲手把他杀了。你看他，你知道圣经里面说恨人就是杀人，有没有？有些人他因为一些的痛苦伤害，恨这人到一个程度， 他真的想要杀他。不要说这个人跟他是什么关系，曾经一个妻子，他亲自跟我说，他说哦，那段日子我恨我丈夫到一个程度，我的枕头里面都有一把刀，听到没有？这个很可怕，是不是？这个同年共枕的人的这个心态里面就是恨他，要杀他。他们是一对夫妻，哦，他很诚实，他说我恨他，哦，恨他。那我们看见这个圣经里面已经说了，恨人其实就是杀人。好，那么这个亚西多夫他希望这样做，可是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十七章，十七章的这个二十三节，十七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七章二十三节。因为请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你看到没有，亚西多福的结局是什么？他自己上吊死了。你知道很多人他恨人，他想杀这个对方，但是这个计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那个焦距对准对方的那个恨的焦距就会转向自己，开始恨自己，然后就自己残害自己。很多的悲剧的发生就是这样。那么当我们看见圣经中这样的记载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神啊，大卫犯淫乱又借刀杀人，结果在圣经中你给他的评语是合神心意的人。亚西多福是一个受害者，亚西多福的受害不是直接，他的这个受害叫做什么？第三者受伤害。什么叫做第三者受伤害？就是跟他有关系的人受的伤害他受不了，他有连同的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有没有？有时候夫妻之间，你先生在公司里面受了伤害，太太的伤心可能比先生更大，儿女在学校受了伤害，父母的那种伤心伤害可能比儿女更深，这叫做什么？第三者受伤害。那么曾经啊，有一个人他说啊，我最近很痛苦，我都不能够按着我过去祷告的习惯来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人拦阻我祷告。我说哎，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个人拦阻你祷告呢？所以他很生气，这个拦阻他祷告的这个人。他说因为最近我听了他太多太多太多对别人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对他很生气。可以了解这意思吗？那个人没有直接对他不好，但是他听了很多人告诉他说我受这个人的伤害，这个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所以在他里面就开始有一种不平愤怒的心，对这个人就有了意见。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这个人常常浮现在他的面前。这个其实就如同圣经里面已经讲过的，就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啊，我们的祷告就受了拦阻，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祷告。所以这个拦阻必须除去，不是除掉这个人，是除掉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恨，里面的不饶恕。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亚西多福的这个下场是很悲惨的，他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他的下场却是死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所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处的经文，请。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定律，一个蒙福的一个关键在哪里？饶恕，饶恕。亚西多福如果他能够寻求这一条饶恕的路，他一定蒙福。大 卫他在年少的时候饶恕了扫罗，他在这个最得志的时候他犯罪得罪了神，但是他懂了一个原则，忧伤痛悔的认罪悔改。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确是公义的，也是圣洁的。那么大卫第一个孩子就死了，同时他之后发生很多连续的一些的灾难，我们说这是一个罪的追讨，但是神赦免了他。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负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吃那个犯罪所结的果子。我们的神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他的信实，这是他的公义，但是那个犯罪所结的果子你必须去承担。各位听得懂吗？所以有些人他们对于救恩他们不太明白，他们说哇，那一个作恶这个作恶多端的人，他只要说我信耶稣，哦，他就上天堂了，哦，这么不公平，你听得懂吗？有些人觉得神的救恩不公平，人家就说一个犯罪作恶的人，他只要一信耶稣他就上天堂，那一个好人没有信耶稣他就下地狱吗？啊，很多人这个还没有信主人，他们有这种不平的心态啊，不平的心态，有时候跟我们争论这个事情。有时候有人问我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死刑犯，他犯了很多的罪，他在这个受刑之前他信了主，他会不会上天堂？我说会。我说哪这么好啊？可是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两个人，其中一个他有这样的信心，耶稣说今日你就要跟我一同到乐园去，这就是神的义。但是人的义是什么？就是要用你的行为，用很多的东西来判断。但是神的义呢，是我们因信称义。但是不要忘了，在耶稣的宝血里面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可是如果我们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种赦罪之恩，而我们去试着去犯罪然后求神的赦免，不要忘了那个罪的结果是你自己承担。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在神的一个定律的里面，属神的定律里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六章的十四十五，你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就饶恕你的过犯，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更清楚了，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从21节到35节，我们用这个轮流的方式来读啊，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那么到了35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从21节开始，马太福音从弟兄先请，预备，请。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的7次。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你所欠的还我。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三十五节，一起来。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阿门。我们看见这里又提到相同的事，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这里还加强一件事情，从心里饶恕。那么到底啊，什么叫做饶恕呢？各位在讲义上我们写了很清楚很简洁的一个定义，好，我们来一起读这个定义。预备，请。原谅得罪伤害自己的人，不再责怪或怨恨对方，自己从饶恕过程中亦得医治和赦免，其中包括放弃存留恨意的权利，以及放弃要求他人尽义务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的好，我常常会思想，因为我们这个血气的人啊，这个我们天然人，我们要来饶恕很不简单，因为我们总是有一点要求，总是对他人有一些的期许，所以有时候你自己也好，他人也好，从我们心中，从我们口中有一种回应，这个回应就是说，如果他先跟我道歉，如果他改变了，如果他还清了他所欠我的，我会原谅他，有个如果。所以在我们天然人，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要饶恕人，我们就有一些条件。可是我们看见在神的一个心意里面，他饶恕我们是没有条件的。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他饶恕我们也是没有条件的。所以这些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看出耶稣的确跟当时代的人不同，特别是他们很注意到耶稣基督所行所为。主耶稣也常常会提到有关于信心的能力，祷告的能力，他们发觉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祷告的能力的确不是任何人可以有的，这是门徒最羡慕的。所以每次这个门徒看见耶稣祷告之后所发生的这个功效，他们实在忍不住了。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第六章，就是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因为他发觉耶稣的祷告不同。同样的，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信心实在很稀奇。在马可福音十一章里面，耶稣对那个无花果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就第二天早晨啊，彼得他们在跟着出去的时候，看见那个无花果树竟然连根都枯干了。哇，他们对主，他们说，这个人是谁？虽然他们说曾经这个彼得也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哇，这考试考了一百分，一百分归一百分，这个主就说，那是因为神啊，说就说天上的这个父神所给你的启示。可是这个启示那个灵感一离开以后啊，彼得常常还是搞不清楚啊，还是会有一些的疑惑。那么彼得他就是真的很想要来了解有关于到底耶稣所说的饶恕是怎么回事。因为当时代的犹太人的背景，他们的一种道德观就是一天饶恕人三次就够了。一天，你想看啊，一天饶恕人三次，也就是说在24小时里面啊，饶恕人三次等于几个小时饶恕一次。好，一天饶恕三次，24小时里面就是平均5个小时饶恕人一次。如果有这么一天啊，你必须有三次饶恕别人的这个经验，你一定对自己说一个消极的话，真倒霉，我今天怎么遇到这种事，这种人还要我去饶恕，我已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好，那这个是当时代的一个道德的一个尺度，一天饶恕人三次就够了。可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我们看见彼得他的答案比当时代的这个道德的观更高了。他说到7次可以吗？七 代表一个完全的数目字。特别这个七，我们可以说从彼得的口中讲出来的话啊，我们看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彼得也好，其他的门徒也好，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个性碰个性就有学习，好，就有学习。哦，我们跟一些的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学，有的时候这个经验会告诉我们说，哇，这个好了，跟这个人会有学习。为什么？个性碰个性。那么门徒之间也有学习的，他们都爱耶稣，他们肯定要跟随耶稣，耶稣也呼召他们，你看这么多相同的地方，那干嘛还要学呢？就是要学，因为都是人嘛，因为人就是不完全啊，不完全，所以要学。那么意思说，我们要进入完全，竭力的进入完全，这进入完全就是成圣的意思了。那我们怎么样的进入完全呢？你知道，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圣灵，他们用一个非常妙的方式来操练我们。这个方式就是让我们学习饶恕。这个饶恕要到几次呢？耶稣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的七。这就是一个好像进入完全的一个阶梯。七十的七是属神的完全，这个彼得所谓的七是我们天然人的一个尽头了，天然人那个尽头，但是不够，不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七十的七。如果一天有七次去饶恕的话，平均两个小时要去赦免人一次，这已经次数已经很频繁了，对不对？但是主说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意思就是说几乎每两分钟要饶恕人一次。你说哎呀，哪有这么多好饶恕的呢？两分钟就要进行饶恕一次。我们过去在上内在医治的课啊，那时候我们在接受这个何凯的老师在教的时候，我们在内在医治里面真的是在学习什么叫做饶恕。事实上他来教导饶恕这个课程，他不但在课堂里面教，那是我退休会的时候，他每次讲的信息都是饶恕。我虽然常常领会，我虽然常常在他的身边，但是我好像听也听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听不明白呢？因为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高估了我自己，我觉得说哎呀，这个饶恕是一个最基础的道理，这就是一个救恩的基础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要饶恕别人，每一个基督徒不是都应该如此吗？那我再回想一下，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我自己人都不错嘛，啊，也就觉得也没什么得罪别人的地方呢，即使别人得罪我呢，因为我好像也很容易就忘记了，也没有什么记恨呢。所以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饶恕好像跟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上课到了一个过程的时候啊，那时候神是让我们集体学功课，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团体，好像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一样是一起学的。彼得说饶恕人七次可以吗？其实当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其他十一个门徒啊都在那边很痛苦，因为这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心声啊，每一个人都想要知道答案，每一个人都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走下去了。那个时候我们祷告山，我们同工秀丽那时候也在，我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真知道有好几个人跟我的光景都一样，都很痛苦。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不饶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得罪了神，根本叫做无知啊，非常无知。所以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需要得医治？很多时候是需要透过教导啊，原来这是罪啊，你相不相信？曾经我去三地教会讲性犯罪的处理，哦，讲的时候那个整个教会就开始彼此都这个交头接耳，我就跟帮翻译人说，哎，你什么地方说的？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举动？那翻译的同工很不好意思说，还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这个教导，他们很惊讶，教会教导这个，教导婚姻，教导夫妻之间的关系，讲到这个方面，哇，他们觉得很惊讶，所以就有彼此之间有这样的反应。那么当这个课讲完以后，很多人就悔改认罪。为什么？他们 已经在这个罪中，却不知道那是一个罪。啊，有些人他们就是很诚实说，我原来已经犯这些罪，我不知道那叫做罪。好，我不知道那是一个罪，我已经得罪神，我的道路已经不亨通，我已经被神就是说管教了，我还不知道那是一个管教。所以我们会发觉，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得医治，我们怎么知道要饶恕呢？是需要教导，我说神透过教导，有时候是圣灵的一种光照和开启，有时候是你自己发觉你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出了问题，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它。为什么我跟这个人动不动就冲突？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我就根本不想跟他多说话？其实你们之间已经出了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好像彼得跟其他门徒一样，我们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塞住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神他是按时候分粮的主，他真的差派这个神的使女来到我们中间，把这个信息真的是释放了我们啊，释放了我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啊，原来那叫做不饶恕啊，真苦啊，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当我知道那个不饶恕真苦以后，我真的不敢不饶恕。那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不敢不饶恕，我就以为我都很会饶恕。好了，当神给我们这个七十个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走不下去的。我请跟人家协谈的时候，我说：“哎呀，你就饶恕嘛，饶恕你不就得医治了吗？饶恕你不就得释放了吗？哎，像我过去不就这样子吗？为什么这么困难？好，神也让你学习一些困难，困难到你实在说神啊，我不能饶恕。哇，我们想说，哇，我这么属灵的人，我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哎，照样讲得出来，真的就没有办法哎。哎呀，那个时候神才让我谦卑下来，说，哦，原来我跟很多人祷告，他们不能，不是他故意的，真的是不能了。我们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们不了解他痛苦有多少，只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肯说，你为什么不要饶恕？不是这样的，你就知道，当你是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真的讲不出来，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个饶恕，从心里饶恕，我们也要提到几个方向的祷告，来帮助我们从心里面能够得释放。因为也许对我们个人而言，一些小的伤害、小的事，我们愿意去饶恕。如果能懂得这件事情，我说：“哎，我何必呢？我何必自找苦吃？我饶恕不就没事了吗？”可是如果是一些重大的事情，你知道，曾经我跟一个人祷告说，他说：“我宁愿下地狱，我也不要饶恕。”意思是说，我宁愿跟神断绝关系，我也不能饶恕这个人。你知道他的痛苦有多大？可是我们听了，我们很难过。我们知道圣灵也在忧伤，好像以西结先知说呢：“何必呢？何必死亡呢？为什么我们要应个景象呢？”那么那种的伤痕，使我们整个人的心就硬了，我们就是不肯。那就是一种很深的一种仇恨，很深的不饶恕。所以求主的爱和他的圣灵的这个同在啊，好像火一样的来融化我们的心。好，我们看见了耶稣说乃是到七十的七，然后主不是把一个很高的标准丢给我们，他就说爸爸愿你信义。主开始做一个比喻，让我们真明白我们是可以靠着他进入完全的。在这个二十三节开始比喻什么呢？天国的王。这个天国的王是谁？就是天父。这个仆人，欠债的仆人是谁呢？就是你跟我。如果天父来算账，你要不要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仗义得稳？你不要以为说，哎，我没有犯过那个罪，我没有犯过这个罪，其实我们罪比头发还要多，都数不清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遮盖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所以这个仆人他在他的主人的面前，他没有办法站立。在算账的日子，他没有办法偿还。他的结局是什么？当时代这种欠债的一个条例的结局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还清这个债务，你就要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变卖了你的所有的财产还是不能偿还的话，我这个债主债权人有权利变卖你的妻子跟儿女。变卖你的妻子和儿女还是还不清的话，你这个人永远下到监狱里面去，直到你能够还清的日子。你说这个仆人他的结局是什么？失去他的最亲爱的妻子儿女，失去他一切的财宝财物， 然后他永远永远要在监牢里，因为一千万的银子不是一个仆人可以在有生之年还清的。所以这个仆人他俯伏了，央求他的主人说，求你将来我都要还清。其实他讲这句话也不太诚实，怎么还清法，你怎么还，你永远做奴仆也还不清的。可是呢，这个仆人没有追究他，就动了慈心。为什么？因为他想到他的结局，他不愿意有他有这样的结局。好像你我们因为罪的结果，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父神不愿意我们走在一个灭亡沉沦的里面，所以他拆他的爱子来救赎我们。同样的，这里我们看见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他做了什么？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放了他，免了他的债。好，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天父的慈心。你我在天父面前的光景是这样，我们得释放了，耶稣说成了，就免了一切所欠的债。好，到达这个地方，我们看到28节，这个被释放被免了债的仆人反应是什么？从他的反应，我们也来思想，你我得救恩以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你看到这个仆人，他得到的罪的释放和免了债以后，他遇见他的同伴，他没有把那个好消息那个感恩分享出去，他反而怎么样，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我的还我。到底那个同伴欠他多少？10两银子。他欠他的主人1000万，这个同伴欠他10两，相差有多少？1000万我们折合新台币啊，他们这样算差不多等于60亿，60亿新台币。那10两差不多等于新台币的6万块，6万跟60亿，那差别有多大？他的60亿都被免了，不用还了，而但他对他的同伴却掐住他，揪住他的喉咙，掐住他，然后这个同伴说，对不起，我今天刚好不方便，你能不能宽容我几天，对不起，你到监牢里去。没有第二句话，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余地。这就是那个仆人所做的回应，对他主人的回应。所以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他人看到就很忧愁，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就把这件事情去告诉主人。我们看一下主人有什么反应。前面的时候主人来算账的时候是动了慈心，可是第二次主人再把他叫来的时候，不是动慈心，是一个审判。你看到32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看到没有，这个主人要求的是什么？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知道主要求我们没有过高，主怎么样的连续我们，我怎样的蒙赦免，我怎样蒙连续，就是这样，你照着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去分给别人。所以所有你发生的一切的大小的事情，主说饶恕，它不是一个高标准，它不是一个高标准的70个7，这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救恩的里面已经完成了。哈利路亚。好像一个做父亲的把这个零用钱给他的孩子，100块给你，然后呢这个刚好这个他的弟弟要3块钱，哥哥